各位听友好，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曾有过一次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机会，但是六四事件发生之后，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发展权贵集团任意寻租、政治全面回归毛路线的怪胎。这样一个中国，对世界力量的重组，对人类社会的走向会产生何种影响？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迫在眉睫的问题，所以回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历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也是对89年中国人民所焕发的政治激情和英雄行为的最好纪念。在今天的89六四30周年特别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回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今天介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缘起。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中国在80年代曾经认真提出过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而后来似乎只有温家宝在中共18大换届之前提到过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改革走不远的这个话题。而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已成为政治禁忌，现领导人所谓不能改的坚决不改，实际上指的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再没有改革的可能性了。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呀，现在可以说已经有了可靠的材料。一个呢是赵子阳先生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一个是吴伟先生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长篇回忆录。吴伟先生是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的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赵子阳先生呢，是当时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导者，而吴伟先生是具体的操作人。这两份材料结合起来啊，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出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全貌。我呢，就依据这些材料，再加上我自己的一些分析啊，给听友们来介绍一下这个过程。按照吴伟先生的定义啊，在上世纪80年代，由邓小平推动、赵子阳主持，中共中央曾经领导了一场政治体制改革。吴伟先生说呢，这是中共建政史上唯一一次认真而不是敷衍的政治体制改革。由于赵子阳的主导，使这场由邓小平提出的原本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行政改革演变成了使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向现代宪政民主转型的一次勇敢的尝试。那么吴伟先生这个定义是相当沉重的一个定义啊。1979年1月，胡耀邦呢主持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这个会议呢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和思想准备。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4000名代表对文革和毛泽东提出了尖锐的批判，有些发言啊已经指出现行政治体制是文革和毛的罪行的根本原因。像我们哲学所的严家琪先生，他就做了废除党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发言，已经从制度改革的方面来总结文革的教训。当时呢，社会上争民主的浪潮汹涌，民主墙上的言论激烈。我们应该知道啊，在民主墙初起的时候，邓小平、叶剑英等人曾经明确的支持民主墙，但是随着民主墙上出现直接批判一党专政，甚至出现针对邓本人的言论时呢，中共就开始采取镇压的态度了。1979年3月30号，邓在理论务虚会第二阶段这个会议上，他发表了坚持4项基本原则的讲话，给政治上的探索呢，他就画了一个框子。但是同样是邓小平，又在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问题。
这个讲话被13大定性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那邓小平的这两个讲话有没有内在的冲突呢？
对，你这个问题啊，就一下问到了实质。我们要看邓小平所讲的这个制度改革是什么意思。六四之后呢，下台被高墙圈禁的赵紫阳呢，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他指出，邓小平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它主要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赵先生这个判断呢是准确的，但是还有一点呢也需要考虑，那就是邓他确实对共产党制度本身的毛病啊有过思考。比如他也认识到，一个好的制度可以让国家长治久安，可以让好人能做好事，坏人无法横行。他引毛说过的话，说像斯大林那样任意破坏法治的事儿呢，在美、英、法这样的国家就不可能出现。所以呢，他对什么是好制度啊，他有一种潜意识的认同，只是他完全不能想象中国也可以往好的制度方向去走。那么吴伟先生的书呢，他还披露了一个事实，在邓呢一次与胡耀邦的谈话中，邓谈到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起源、发展和历史地位，谈到了巴黎公社的选举制和把主人变成公仆的制度，我们知道那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制度。邓还谈到了俄国十月革命后60多年民主没有搞好的教训，他也还提出了需要要让人民呢感觉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等等。可惜邓的这个谈话呀，竟然没有被收入邓的著作集。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邓不是在理论上完全没有见识、没有想法，只是呢，他有他自己政治上的考量。当时的体制改革还有一个背景，就是他谈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有一个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分华国锋的权。当时华一身兼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所以邓呢，一定要从分权入手，为他自己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开辟道路。他坚持权力不宜过分集中，兼职不宜过多，党政必须分开，不能以党代政。撇开他的这个直接的政治目的咱们不谈，实际上呢，这就是对毛的那个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管一切的原则一个根本的否定。同时呢，邓诚心诚意地认为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领袖终身制的问题，我们这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而且他说到做到了。宪法中规定了国家主席的任期制，党内也在他的领导下搞了隔代接班人的两届任期制。可惜呢，他没有在党章中明确这个两届任期的原则。
看来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任期制，而且邓小平在世时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江湖基本上都是照规矩做的，只是到了习的手里，这个规矩被打破了。这实际上可以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唯一重要的成果已经被断送了。
我完全赞成你的判断。不过呢，在法治方面还有一些成果被断送了，我们后面再谈。但是中国体制改革的成果为什么不能巩固呢？这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问题。一句话，中国没有完成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呢，当时已经有人提出了彻底改革中国政治制度的方案，那就是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廖盖龙先生，他提出了一个方案，被人称作中国更深改革方案，实在1980年10月。这个方案主张全国人大改为两院制，实行党政分开，一切政府职责都由各级政府独立负责处理， 这实际上呢，就是要让党退出行政机构，同时呢，要建立独立工会、独立农会，其领导人完全由工人农民自由选举产生，司法彻底独立，新闻报道彻底独立，开放报禁，党的机构也要实行分权制衡的分权原则。虽然他没有提出来开放党禁呢，但是这个设想已经是相当大胆，已经向民主宪政迈出了一大步。但是这个方案被彻底埋葬，连知道它存在过的人呢都很少。这个时候呢，波兰爆发了团结工会运动，党内元老立即有唇亡齿寒的感觉，所以呢，当时主持意识形态的邓丽群、胡乔木立刻他就封杀了对邓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这时党内的保守势力他有了一个着力点，那就是自由工会对共产政权的威胁，所以他们立即聚集起来形成压力。邓在这个时候和保守势力的基本原则是合拍的，于是他自己呢也不再提政治体制改革，而转谈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说从那时起，邓就开始考虑在坚持现有政治制度之下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但是几年下来呢，政治体制对经济体制改革是处处阻挠。邓看到经济改革深入不下去呢，于是从86年上半年又重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外部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已经开始了。邓更清楚地认识到列宁式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他维持不下去了，所以1986年8月30日啊，人民日报就发表了由吴国光撰写的评论员文章《政治问题可以讨论》。文章中说，人民权利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这些在宪法中有庄严规定，对政治问题各抒己见，讨论争鸣，正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但是呢，我们也应该看到86年邓小平再提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关注党政分开，简政放权，而淡化了政治制度的民主化问题。
1986年人民日报都能发表鼓励人民讨论政治的文章，而且是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可见当时中国在政治制度民主化方面的觉悟已经有相当的高度，现在和当时相比却是大大的倒退了。
是的，我们下次再接着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野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89-6430周年特别节目，旅法中国学者赵野胜回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今天介绍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缘起。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毕朱莉小姐的技术制作，下次节目我们再会。